我们今天继续读诗篇哈，我们来看诗篇，先看62篇啊，62篇。62篇其实可以跟我们上一次那个第四篇啊做一个对照啊。第四篇呢啊，上次我们读到这个第四篇，这里有提到几个点。我们看到说啊，那些上流人呢，把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啊，好，然后但是大卫又说啊，神却使他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啊。OK， 这是上次我们读到第四篇啊，那我们现在是读第62篇 ,62 篇也有提到这个啊。好 ,62 篇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啊！哎，这个话有点，我必不很动摇哈、是会有一点动摇，但不会动摇的很厉害，大卫这个意思啊。然后接下来他说啊，他说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他们想，这些人呢、啊，攻击一个人，就是攻击大卫啊，要把他毁坏，哦，好像是要毁坏一个歪斜的墙，哦，将倒的壁，哦，然后呢，要把他从尊位上面推下来。尊位啊，这尊位是哪里啊？尊位当然很明显的，就是大卫那时候做王的时候啊，做王的时候，他们要把他从这个宝座上啊推翻啊。所以很明显，这篇是他这个投笔亚撒龙的时候所写的诗篇啊，因为那时候他的敌人就是这样子，都是口虽祝福，心却咒诅，就是这个那个叫做亚西多福啊，这班人是这样子的啊。好，所以这个篇是第三节跟第四节呢，是形容大卫那时候所遇到的处境。好，第五节跟第六节跟第一节跟第二跟一二节又很像啊。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啊。这跟一二节啊，有些地方一样，有些地方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必不动摇跟必不很动摇。
对，第二节说啊，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啊，就是说会动摇一点点啦，但是呢，不会动摇的很厉害啊。第二节啊，他说我必不很动摇，我们的这个 NIV 呢是说 I will never be shaken 啊，
没有翻得很准确。
对，但是那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是说 I will not be greatly shaken 啊，我不会很厉害的被 shaken。然后那个 King James 是 I will not be greatly moved， 不会被很厉害的移动啊。好，那个都是讲到中间都有一个字叫做 greatly 啊 ，greatly 很厉害的摇动啊。好，那但是第六节确实没有，
完全没有了
啊，没有了啊，我必不动摇啊。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一节是讲到说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啊，然后第五节是说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啊。好，那这两个是。救恩啊，跟盼望是类似的啊。好，那为什么是第二节是不很动摇，到第六节呢变成是不动摇啊？这里讲到一个原则，好，讲了一个原则是什么？大卫这边为什么要 repeat 重复这两句话？这就是说他在做一个宣告啊，他宣告，那他第一节、第二节他就在做一个宣告了。宣告说哈，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我要专专的等候他，单单等候他，神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那接下来呢，他要讲说我必不动摇，但是呢心里有点虚虚的，不是很有把握，说我必不会很动摇啦，我现在是有点动摇，但是我不会动摇的太厉害。但是当他第二次在宣告的时候啊，不一样了。当他在宣告第二次宣告说神是他的拯救啊，神是他的磐石的时候啊，他里面那个把握就来了。 他就这次就可以大声的说啊，我必不动摇，我必不动摇。所以我们要常常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话对我们的信心哈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他当他讲到第七节的时候，他就讲得更有把握了。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他前面是讲到说我的磐石，我的拯救，这边讲到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接下来呢又讲到说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然后呢第八节，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OK， 好，你看第五节到第八节啊，这边都讲到什么？都在讲到谁啊？讲到神啊，都在讲到神，对不对？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读圣经啊，其实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你越读啊，那你这边就是越有把握，越有信心。大卫要众人把我们的眼目呢都转向神，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拯救，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力量啊。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所以他说万民啊，你们要依靠他呀，要依靠他呀，在神的面前呢倾心吐意，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接下来第九节跟第十节呢，你看他转过来就讲了，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都必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所以上面前面是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现在看到呢人是怎么样呢？人是不可靠的啦。不管你是上流人也好，下流人也好，人呢都不可靠啊、然后呢，第十节，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这边第十节讲到势力啊，势力不可靠，财富呢也不可靠，这些呢都不可靠。所以你不要依靠人，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财富，乃是要什么？要依靠神。依靠神，只有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第十一节跟十二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神说了一次两次，大卫前面宣告了两次啊，宣告两次，对不对啊？宣告到第二次的时候，他里面那个信心就好像是活起来了，我必不动摇。那他说啊，神也是常常对他说话，而且神对他说话呢不是只说一次，有时候神说一次两次，要来提醒他，提醒他的重点是什么呢？慈爱是属乎神啊，能力是属乎神，这一切都属乎神，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他的神的身上。这个第十节说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英文说 Do not trust in extortion， 不要 trust in extortion， 就是你不要信靠那个势力， or take pride in stolen goods， 也不要依靠那些偷来的那些财富。所以这里就是做一个对比了，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人跟势力跟财富啊？第四章，我们那时候看到第四篇里面也是讲到说，那个因为我们这边有讲到说啊，我的荣耀都在乎神啊，我的荣耀都在乎神啊。那第四篇呢有讲到说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就是原文就是荣耀啦，你们把我的荣耀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然后呢，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四篇的第一节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的荣耀其实就是从神而来的，这边跟第四篇这个地方是相呼应的。然后第62篇里面讲到，就是说如果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那第四篇讲到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两篇呢都是把我的眼目啊从这些地上的东西转向神，转向神。 OK， 所以这两篇是有些相呼应的地方。大卫说了，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个太太常常对先生说一些什么话说了好多次今天都没听进去好像没有耳朵一样。但是呢大卫他对神就是有一个聆听的耳朵。神对他说一次，他说我听见了。神说第二次，他又听见了。那时候神要对彼得说一些话， 他需要把一个意象啊，同时要连续的跟他显示三次啊，彼得才好像才终于有一点点知道神在跟他说什么啊。我们脑袋有时候，或者我们的耳朵有时候不是很灵光，好，神需要反复的跟我们说。所以那时候在以赛亚书啊，神对于他的百姓说话是什么？命上加命，
律上加律，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常常会 repeat 反复的陈说啊。那个摩西啊，跟那个以色列百姓啊，讲神的律法也是讲了两次，对不对？在出埃及记讲了一次啊。然后后来呢，生命记又再讲一次，第二次把神的话再讲一遍。所以神常常一再的对我们说话，但是大卫也很好，大卫说神说了一次我听见了，神说了第二次我又听见了，神到底说什么呢？就是能力是属乎神，
Amen。
然后呢，慈爱也是属乎神，
Amen。
所以他把神对他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 catch 到了，都抓住了。所以他就在他最苦难的时候，他就抓住神的话。那这时候呢，当我们得到神的话之后，我们常常在宣告，神啊，你是我的力量，神啊，你是我的拯救啊，主啊，我要依靠你啊，我就不动摇啊，哦，我们这样常常宣告，越宣告啊，那个活泼的信心就会在我里面这样生出来了。
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
哎，就是
我们宣告神的话就是宣告生命，
对，
所以这个生命就把我们的信心点活了，
对。还有时候你说，哎呀，怎么我的感觉没有啊？我感觉我这时候正在摇摆啊，厉害的摇摆啊！你这时候不要体贴你的感觉，你要抓住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
对，
当你宣告神的话的时候，那个仇敌都要逃跑。
Amen。
Amen。
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仪器。
嗯，
我们现在只有神才是真正的、绝对的、正确的标准。
对，所以神说他要按着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怎么样
带我们。
对，所以我们说信心的话，好，我们宣告神的慈爱，宣告神的公义，宣告神的能力，神就按照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来带我们。好，所以你常常看到大卫真正在他的诗篇里面就在一再的宣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Amen。
我就单单依靠他，我就单单仰望他，我必不惧怕，对不对？我必不惧怕。其实他那时候心里如果照着感觉的话，他可能是怕的要死，但他嘴巴里面要说我必不惧怕，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 OK，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第36篇。好，36篇这个大概是我们讨论这个大卫逃避押沙龙啊，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后一篇啊，最后一篇啊。那这篇是讲什么呢？啊，这篇其实要界定它的时间不是太容易，但是我们就把它放在逃避押沙龙时候的最后一篇啊。36篇第一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啊。这第二节啊，这第二节英文啊是怎么说啊？这个 NIV 哈啊 ，For in his own eyes he flatters himself too much to detect or hate his sin 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自我感觉良好啊，自我感觉良好到一个程度啊，以至于他察觉不出自己的罪，也不恨恶自己的罪啊。所以说这个自夸自媚啊，就是他这边拍自己的马屁，在那边哈，这个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啦啊。好，那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啊。OK， 这前面四节是讲到恶人啊，恶人。那接下来呢？啊，这个恶人这个我们很会形容啦，就这个。那接下来五节到九节啊，这是讲到神了啊，所以讲到他对神的认识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哎，这个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你就看到哦，这些认识神的人他们怎么样来诉说我们的神啊。好，第五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这边讲到神的四个方面，讲到神的什么
慈爱
信实、
公
义跟判断啊啊啊啊！那耶和华啊，人民深处你都救护啊。然后接下来第七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所以摸着大卫的心的，他当时前面讲到慈爱啊、信实啊、公义啊、判断啊，哇，都那么高那么深哦，让你无法去无法去探测，无法去想象。但是他特别让他感动的是神的慈爱哦。第七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世人就是讲到人子哦，这个叫做世人，那个其实前面有讲到上流人、下流人哦，就都是跟这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啦。下流人是讲到亚当之子哦，然后上流人是伊斯之子哦，伊斯是丈夫的意思，或者说是也是男人的意思哦。那这里呢，世人是也是讲到亚当之子哦，这边这些字眼会在圣经里面常常会出现到哦。好了 ，Anyway， 这个世人投靠在神翅膀的印下。然后呢，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哦 ，OK， 这个是在神的殿里啊，神的殿里有什么肥甘呢？神的殿里有肥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神的殿哈，去或者说神的会幕，那时候去到神的会幕那边去的时候呢，他们去就是要什么？要去献祭啊。献祭有各种祭啊，有燔祭啊，有赎罪祭、赎愆祭啦、啊，有平安祭啦、啊，哈、哦，素祭啊等等，哈、哦。那献平安祭的时候呢，献祭的人可以跟祭司哈、哦、分享那个祭物哈、哦、祭物，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可以吃那个肥美的、甘甜的那个祭物哈、哦。所以在殿里面，他们可以享受到这一切，然后呢，也可以喝神乐河的水哈、哦。这个乐河的水，不晓得是指什么，因为在后来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讲到神的圣殿会流出一道河来，那个河是生。
以西结书47章。
然后后来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他们就后来每次在那个那个叫做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会拿好多水啊，从那个祭坛上面这样倒下来，那水就会这样一直流下来，哈、哦，流下来。他们用那个这个来表彰，就是说他们期望以西结所看到那个异象呢，有一天会实现哈、哦，那所以主耶稣那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说啊，就节期的末日最大的那日，主站起来高声说啊，人若渴了，可以什么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嗯，因为得救的人就是主的圣殿
啊。哦 ，OK， 好，所以呢，那主耶稣讲到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从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指的是什么啊？只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哦、所以这个河呢，这个河是讲到圣灵，对不对、哦、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啊。在大卫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看到以西结的没有看到以西结写的这一段话，但是可能他在异象当中已经看到啊，在神的殿中啊，会流出一道这个活水的江河出来，神的百姓在那边会喝神的乐河的水啊。哦啊，那这个乐河的水，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乐河的水啊，是预表什么？就是预表圣灵。那神殿里面的肥甘是预表什么？应该是讲到神的话，啊，神的话。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是神的话，一个讲到神的灵啊。我们在神的殿里面呢，会吃那个肥甘，就是会得着神的话的供应啊。那同时呢，我们会喝那个乐河的水，因为圣灵啊，那个乐河是喜乐的河啊，在圣灵当中我们会有什么？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都多多的在这个灵里面的话，我们会多多的被这个会多多的享受到神的那个喜乐啊。所以他说啊，我们到了神的面前呢，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话，得着神的灵。然后第九节啊，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到了神的殿，到了神的面前，就有生命的源头，生命在那里。 OK， 那什么叫做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这个话会不会有点奇怪，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那个观念，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领会对这句话？我们会说啊，在 在这个手电筒的光中啊，我才找到掉在这个角落里的这个铜板啊。哦，我们不会说在手电筒的光中我看见了光啊，或者在烛光当中我看见了光，这不是很奇怪吗？但是他大卫说啊，哦，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嗯，
这个话那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在阳光当中我们难道没有见到光吗？我们在灯光底下难道我们没有见到光吗？大卫说没有，他说我们只有在神的光中我们才得见光。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在神的光中我们的眼睛才里面的眼睛才真正被打开，我们才不是瞎眼的，我们这时候才真正见到光。在没有在神的光里面之前呢，我们好像不是瞎眼，但是其实我们是瞎眼的。我们只有在神的光里面呢，我们才真正见到那真的光啊！原来这个才叫光，这个才是光啊！所以我那怎么样能够到神的光中呢？啊，就是到神的。就是到神的面前，神要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哈、哦，我们当我们被神一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光了，啊、哦，什么是叫做真正的光啊、哦？瞎眼的人，如果说你要跟他讲光是什么，你怎么讲也讲不明白，但他真正看到那个光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所以现在到神的面前来呢，哎，被神的光一照，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光，在那个神的圣所里面呢、啊。其实在圣所里面是有那个金灯台的光、哦、到了至圣所里面、啊、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照明的器具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所以在至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是什么？就是那个约柜上面那个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充满那个至圣所。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时候，里面其实里面他不需要带着一个蜡烛，带着一个什么火把进去，因为里面就是有神的荣光。所以他大卫是说啊，在你的光中啊，我们必得见光。那时候在这个是讲到神的光啊，在神的光中呢，我们里面的那个眼睛才真正被打开哦。好，然后他说啊，第十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啊。大卫曾经说过哈，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哦，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哦，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哦，好，那但是他这边是说，他是说，愿你施慈爱给什么样的人呢？给认识你的人，然后常以公义呢待心里正直的人。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认识神的人，就表示说。这个人是跟神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人。一个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人呢，他会特别摸到什么？摸到神的慈爱。然后呢，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哎，我的心里也想说，哎呀，神啊，求你以公义待我啊，我的心里会觉得说，我宁可神用慈爱待我，不是用公义待我。但这里不是，他这边是讲说用公义的，以公义哈带心里正直的人，意思就是说啊，公义的神呢，他会为正直的人伸冤，为他辩屈，他会保护那个心里正直的人。你如果说你去法院里面啊，这个有一个官司，那你所碰到那个法官是一个公义的法官还是一个不公义的法官啊？如果你碰到一个公义的法官，你就会很高兴，因为你知道。除非你是有罪的、啊，然后如果说你是正直的人的话，你碰到一个公义的法官，你会非常的高兴，对不对啊、哦？所以大卫说啊，对于正直的人来说，神啊，求你以你公义来待他，而不是以不公义来待他。所以因为一个公义的神，他就会保护这个正直的人啊、哦。好，所以呢，他说啊，愿你。让那些认识你的人啊，我们要跟神有一个 close 关系，我们就可以摸着他的慈爱，更多的领受神的慈爱。那心里正直的人呢，我们可以啊从神那边领受他的公义啊。 接下来啊，不容骄傲的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的人的手赶逐我。这个地方就有一点暗示，大卫那时候是被赶逐的状态之下，他那时候被从耶路撒冷赶出来啊。那但在那里，他最后要宣告，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诗篇第65篇啊。65篇现在已经进到大卫的下一个阶段了，他已经脱离了那一场这个苦难啊，苦难，这时候可能是他晚年时候所写的诗篇了啊，晚年时候所写的诗篇啊。这边为什么说知道他是年老的呢？第一节他有提到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啊，锡安这个词是大卫做了王以后，在耶路撒冷做王以后才会有这个锡安这个字眼的啊。然后第三节有提到说罪孽胜了我啊，罪孽胜了我，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卫他犯罪以后所写的诗啊。好，那这里头没有讲到苦难，所以一个可能是他认罪以后，那在他这个在这个什么这个逃避亚沙龙之前，或者是说在亚沙龙这个事件以后所写的。但是因为这篇啊跟刚才第36篇3号有一些地方有点类似，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他放在这个他老年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读这一篇啊。好，第一节啊，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啊。这前面四节你可以感受到哈，大卫里面向神呢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谢啊！就是因为神把他所有的罪孽啊都赦免了，让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哦。然后呢，他说这边他说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刚才不是有提到说吗？我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啊。得以饱足啊，我们也要喝你乐河的水啊、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说我们会因神的居所啊，圣殿的里面的美福而知足啊、哦。那哪一些人会特别蒙福呢？他说有一些人会特别蒙福，就是被神所拣选啊、哦，让他来亲近神，住在神院中的啊、哦，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是谁啊？这就是那些祭司利未人啊。那些祭司跟利未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啊。利未支派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啊，让他们在神的殿中来服侍神，来在那边啊做一些这个献祭啦，还有这个办理一些神殿里面的一些事务。大卫呢也安排了一些利未人在神的殿中唱诗敬拜赞美神啊。大卫说：“哎呀，这些人是最有福的，因为他们可以常常在那边亲近神啊、哦、啊，所以他最羡慕做这样的人，所以他其实常常自己 也跑到圣殿里面去啊、哦，他希望能够更多的亲近神。他说被神所拣选的这些人是有福的。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今天就是被神啊拣选了、啊，我们今天可以来认识神，他、啊、可以与神同住啊、哦、啊，这个是。”这个是我们今天比大卫那时候有更深的恩典啊。好，那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八节是讲到神的能力啊。啊，这边五到八节讲到神的能力，九节到十三节讲到什么？神的慈爱。
嗯。
我们刚才不是有读到有一篇诗篇吗？六十二篇讲到什么？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什么？
能力
都
属
乎
神。
然后呢？
慈爱。
慈爱也是属乎神。哦、讲到神的能力跟神的慈爱，神再三的让大卫呢看见这两方面都是属乎神。大卫在65篇里面就讲到啊，五到八节就讲到神的能力啊，神的能力是在显现在哪里呢？他说第五节，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啊。什么叫做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啊？英文好像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啊。英文是说 You answer us with awesome deeds of righteousness、
嗯、
就是 你用那个awesome 你用那个威严可畏 可畏的公义作为啊，来答应我们，来回答我们。
是
啊，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苦待哈，这边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求神来拯救他们。结果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呢，在埃及行了十个灾，然后带他们过红海。
嗯，
神就是用这个威严 awesome deeds of righteousness， 好，用这个威严的公义作为呢，来回应他们的祷告，回应他们的呼求啊。好，所以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这个神要显出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会显出威严公义的这个作为啊。好，然后他说啊。不仅是以色列人依靠他，他说一切海地极和海上远处人都要来依靠神。
哦、
第六节，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哦、安定诸山，或者说安定诸山就是英文是说 form the mountains， 就是当大山啊，那时候山脉那个刚刚开始这个出现的时候，神哈、哦、在那边establish 哈、哦，神建立的这些山啊、哦
嗯，
然后呢让他们。他们本来那个山势啊，那个地壳在那边运作的时候，一下子啊有高起来，有低下去的。神让他这一切都安定下来啊。然后第七节，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啊，并万民的喧哗都安静了啊。这边提到三个方面，一个是山，一个是海，
嗯，
还有一个是万民，对不对？哈、啊，神就是摆平了这一切啊，就显出神的能力啊。所以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以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啊！好，所以五节到八节我们就看到神的极大的能力，对不对？好，能力属乎神。接下来呢，九节以后呢，慈爱也是属乎神啊。第九节开始，他说：“你眷顾地呢，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好，神的河满了水，神的河满了水。刚才不说我们必因你要喝你乐河的水？那这里神的河呢，是讲到比较是那种比较小的，就是田里面的那个好像是灌溉的那个。管道啊，那个沟渠啊，都满了水。神借着下雨啊，让这些沟渠里面都满了水啊。这样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灌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滋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遍地满了神的慈爱啊！神赐下这个风调雨顺啊，来祝福人啊！这些每一件事情的上面就看见神的恩典，所以十一节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什么叫做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听中文好像不是很顺啊！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You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bounty 啊！英文是 crown 是动词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bounty， 然后你的路径都滴下滋油，都像滴下滋油，这个我们也很难理解，路径滴下滋油有什么好呢？今天如果在今天的话，路上都滴下油啊，这个不是造成环境污染吗？不是，那不是滴下石油，它是滴下这个神的丰富啊，这个滋油是形容神的一切的这个丰富啊。在他的路径上都滴下滋油，就是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在点点滴滴上面，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满了我们的路径啊，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啊。所以，然后有时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都祝福对方啊，哎呀，神以
恩典
为你年岁的冠冕哈、啊，就是一年以恩典哈、啊，神的恩典做一个起头啊，因为这个。冠冕是在最头上，对不对？一路到脚哈，所以神用这个恩典呢，作为一年的开始。但是后来呢，一路上都是充满了恩典，从一个恩典进到下一个恩典，恩上加恩呢、啊，你的路径都滴下滋油。所以在这篇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卫前面讲到说神赦免了我们罪，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殿中来亲近他，这是最大的恩典。然后我们都要来赞美神。都要为这个事情要来感谢神。那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好神显明他的能力，然后呢接下来神显明他的慈爱啊、哦、这几个方面。